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凯晨在节目当中问候您。有一位老先生啊，出门坐出租车去参加他老朋友的葬礼，车刚到了殡仪馆的门口，司机呢出于好心，非常希望能够等待老先生参加完葬礼再把他送回家中，一方面是解决了老先生自己要再叫车的难度，另一方面呢，他自己也不会放空车回去，所以啊，他就回头对老先生脱口而出地问道，哎，您还回去吗？老先生的脸先是沉了一下，但后来终于露出了笑容，回答说，那当然，您能等我最好了，多谢呀。嗨，同样的一句话，对司机来说呀，要注意的是如何说，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说，造成的影响啊，真是不同。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站在殡仪馆面前，你问他，你还回去吗？这句话就不能这么表达了。但对老人家来说呢，他所理解的是司机的好心，而不是那句话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其实一句相同的话，就看您如何听，如何想了。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今天凯传在这里呢，再一次特别的欢迎海伦老师啊，来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啊。我们不但请海伦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圣经的真理，我们也特别的发现海伦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圣经真理啊，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处理我们和周边人的关系啊，甚至我们家庭的一些矛盾，都靠着这些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真理啊，来帮助我们解决。海伦老师就特别的也跟我们讲到啊，每一个人他的内心的灵性是不能被欺骗的，因为这个灵呢是来自于神，圣灵不能被欺哄。那同样，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也是不能被欺骗的。所以无论你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真心实意的正确的使用，反而有的时候就是弄巧成拙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呢做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就被孩子学了去，等到孩子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不能够接受了。
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吗？其实上帝真的公平， 只是你不是从当下眼前哈这一点点小事你就判断不出，但是你如果从时间的长河里去回顾一长段时间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公平的。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允许，如果允许哈，或者说拖住这个家庭走到了如今的这一步，你觉得不是满意啊，有诸多的遗憾，但是在神手中呢，只要你尽早从今天开始，当下这一刻你就开始说好，那我就改变我的方式方法，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你都是不晚的，都是来得及，因为神有能力改变当下，甚至改变过去。我们的记忆是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那我们就根据一些家长他们操练哈这段时间一直学习各种工具啊智慧和概念，那他们中间有部分家长也有些练习，那有一些家长呢就比较有收获啊，我们根据他们的收获来看看他们在哪个概念方面怎么样来加固和成长。啊，其中有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呢他就分享说，他不光在孩子身上在操练和使用这些亲子关系的一些正面管教的一个智慧工具，而且还也用在他的夫妻关系上。他就说有一次呢，他们家他的丈夫哈，因为有个原因就是耽误了去上火车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要赶紧要打一个出租车出去，然后呢他看见这个他的丈夫就是很心疼这个打车的钱哈，觉得很心疼，按照他以往的习惯他就会想不停的唠叨哈，去跟他说怎么样的可是呢这回呢他就选择了不唠叨的方式，而是呢去肯定他的归属感和价值感。他就发现他的丈夫的态度啊，对他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会互相针对或者冲他嚷嚷。他的改变呢其实就是不去唠叨，也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唠叨代替法。你不是去不停的说教，不停的提醒，不停的给建议，不停的告诉对方要做什么，而是呢他采用的是肯定、鼓励、欣赏并且感恩。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唠叨代替法，或者问好问题。这位家长他感到事情的结果果然就改变了然后丈夫跟他的对话和态度呢就是比较和善的，比较温和的，然后两个人关系也不那么紧张啊。尽管火车这个事情搞得非常的匆忙和焦虑，但是两个人之间也不会因此吵架。用他以前哈曾经分享过在课堂上，他平常呢像我们大多数家长也是这样比较典型的，或者做妻子我们对丈夫啊对孩子都会习惯性的就是不停的就是提醒，对吧你赶紧去啊，你还不赶快呀，你这个时候还省什么钱啊你都要来不及了，你赶紧做决定吧，别再磨蹭了或者拖拉了我们对孩子对丈夫对家人对别人，我们会习惯就是用这种说教啊，或者不停的这个督促啊，是不是催促啊，然后或者说责备，告诉他你赶紧怎么样，或者一种掌控。那这是我们平常的唠叨的方向可是呢正面管教在亲子的或者在家人的亲密关系上用的方法恰恰是不唠叨。也就是说正面管教的核心指的是不骄纵也不惩罚，而是用的什么呢，和善同时坚定。意思就是说你所给对方产生的影响力都是给他正能量的，给他加添他的归属感和价值感。所以哪怕火车登不上，你仍然可以跟他说，我理解你，我看见你，我注意到你现在要赶时间，然后表示理解，然后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或者问一些好问题，或者说表达对对方的理解，或者说肯定和欣赏，注意到对方哪些方面其实是很努力的，像这些都是代替了唠叨本身。并且呢你说完这些以后呢，我们以前就说就闭上嘴，后面就拉一个拉链在嘴巴上，这样的话的效果呢，其实对方哪怕是在大脑盖子张开的这种焦虑和紧张压力下，他也会因为你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在于肯定他已经努力的方向，他也会因此慢慢的可以冷静下来。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唠叨代替法。可见啊，这个家长他就不光运用在孩子身上哈、啊， 他有三个孩子，其实家里的这个人员比较多，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妈妈。可是他不光对孩子身上这样带起来哈，非常省力，而且还可以运用在丈夫身上，就很省心。本来呢，差一点就要争吵起来的一个局面就给化解了。他只是说了这个有效聆听的第一步，就是我注意到你很焦虑或者你很着急。他其实只说了第一步，而不是去不停地给对方建议，或者给他想办法，或者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是会引发对方更强大的压力的，他就甚至会反弹。因为这个时候呢，一个突发事件突然发生了，发现事情已经失控了。那其实当事人的第一反应是感觉没法正常思考了嘛。所以这个例子中的丈夫是很典型的大脑盖子张开的状态了，他相当于已经不能有理智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他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赶紧怎么怎么样，好像是对他好，在帮他想办法，但实际上因为对方已经无法判断你的建议是不是可行了，所以呢，当你不停地塞给他，告诉他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的时候，他反而会感觉到压力增大，最后会爆发。所以爆发不见得就是对你不够好，或者态度不好，或者不尊重你，实际上是因为他被逼到了绝路上，他的压力就像一口高压锅呀，他里面的那个压力值到了一个顶点极限，他就会怎么，那阀门就会竖起来，就会呲哈冒气，为了减压。所以有的时候对方爆发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至于到超过压力极限，对吧？这是一种生存的办法。所以我们比较好的有智慧的方法呢，就是你不要给他增加那个高压锅的压力，他已经是在高压里头了。那么但是你可以给帮他放那个高压的气，比如说疏导，给他一条出路，就好像升起那个高压的阀，给他一个放气放压力的出路。那么这个出路呢，就是比如说感同身受他的现在的这个压力和焦虑，表达说我注意到了，我看见了，我意识到了你现在肯定很着急。每当他的冰山的水面下的那部分的价值和归属被触碰到一点呢，那么就像他的阀被打开一次，他的压力就减少一部分。因此一个智慧的妻子，一个智慧的家人啊，你可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给他可以减压的出路。这位家长他就很有智慧啊，他就把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智慧的方法用在了自己丈夫身上啊，他也发现非常有效。
Thank you.
神剑。
过去最爱看的电影就是讲述世界末日的灾难片，那种令人恐惧震撼的场面着实刺激着感官神经，看的时候呢很害怕，看完了呢又很过瘾，就好像爱吃辣椒的人呢，虽吃得满头是汗，但却觉得很有味道。电影就是电影，拍得再真也是假的。世界末日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剧情而已。但如今你如果看新闻报道呢，却常常见到这个剧情。一张张火海翻腾的照片，一段段被洪水淹没的家园，随处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更别提那些战争中充斥着炸弹、烟雾、断壁残垣的城市，在战火中被蹂躏的、无家可归的、饥饿的难民。渐渐地感觉到世界末日这个词呢，很普通，惊悚的指数也在慢慢地下降，仿佛看新闻也当成了灾难电影中的剧情。圣经中在启示录，约翰记录了他从耶稣领受的异象，记录了世界末日的景况。主耶稣在世上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在跟门徒讲世界末日的景况。当时门徒的心境是否也一样？仿佛在看一场科幻恐怖的大片呢。看完之后是否也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呢？如果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真像圣经中所说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天空真的如黑麻布一般，当身边的熟悉的人一个个的离开世界，是否你能够感觉到自己已然成为了演员，已经参与到这场世界末日的剧情之中呢？仔细想，世界末日不是别人的剧本，不是看未来地球的发展，而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将要面对的。当自己的生命由年轻走入年老，健壮走入衰退，当灵魂要与肉体分离，世界末日是自己生命剧本的一部分，自己呢，也正演绎着其中的主角。主耶稣嘱咐跟随他的门徒，让他们预先知道，就更能好好的预备，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如何被主使用和引领，走在一条蒙主保守看顾拯救的平安稳妥之路上。让我们用信靠主耶稣的信心和行为来演绎自己的生命剧本吧，因为世界末日不光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马太福音在24章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世界末日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更是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世界末日在基督徒的眼中并不是可怕的灾难，而是经历真正的生命的永恒的改变。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
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在逝去的年代里，世界陷入了失衡的状态，白昼和黑夜都掌握在不同的王的手中，人类陷在其中，苦不堪言。为了破除这个来自远古的咒诅，一位东方小国的王子走上了一条追寻破除咒诅的路。还记得上次我们聊到莫扎特的最后一部著名的童话歌剧《魔笛的故事》。故事说到，当王子被一条大蛇追赶昏厥过去后，被黑暗女王的侍女所救。捕鸟人帕帕基诺的出现让苏醒后的王子不知所措。这个在世间靠着把捕捉到的鸟儿来跟黑暗之后交换生活必需品的捕鸟人，他顺水推舟地告诉王子，是他力大无比，杀了本是黑暗之王的三个侍女所杀的那条巨蛇，也是他拯救了王子。可就在这个时候，三个侍女又出现了，他们用一把大锁锁住了帕帕基诺的口，来惩罚这个撒谎的捕鸟人。三个侍女把一张美丽的公主的画像给王子看，告诉他这是黑暗女王的女儿帕米娜公主，因为被坏人萨拉斯托拐走到日之界的当中。萨拉斯托这个坏人曾经是帕米娜公主父亲的得力助手，当公主的父亲过世后，他就偷走了大日轮，从此就使得日和夜分开了，人们才陷入咒诅中。王子塔米诺看到公主美丽的画像，瞬间一见钟情，于是他唱起这段优美抒情的男高音咏叹调，这幅画像迷人美艳，让我心中如火燃烧。只有爱情才会如此热烈，让我能拥他入怀，永远地拥有他。王子塔米诺因为这幅画像和黑暗王后的侍女所讲的，就下定决心要拼下性命去救出公主。爱的力量和勇气在他的歌声中展现，让他可以忘掉自己生命的危险，可以为爱而牺牲一切。 想到创造我们人类的上帝，看到他所爱的人类陷入罪的捆绑不能自拔，又因对世人的大爱，宁愿牺牲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为背负全人类的罪，甘愿地钉上十字架。也只有真爱这个理由，才能解释明白为何有这样的牺牲。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